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1月18号礼拜四早上8点30分哦。美国指数在周三哦，主要受到原油价格走跌的一个消息啊，以及目前啊通胀高涨，以及对于未来啊，我们在本周末哦，拜登就会正式的提名联准会的主席人选了啊，所以市场上的观望氛围还是比较浓一点点的。那尤其哦，昨天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哦，传出说在拜习会当中哦，透过着目前哦视讯的一个要求哦，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出相关的石油储备哦，因为美方的就是战略石油储备已经来到一个相对低库存的水位啊，如果持续放下去哦，那么也许对于美国本身的战略储备就产生一些国防上的隐忧了，所以希望在中美的经济合作当中可以同时的进行释放哦，那这也导致了昨天哦，西德州原油下跌了2.4美元的3%，最后收在78块。已经跌破了80元哦，这是10月7号以来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的最低收盘价哦。我们再看一下布兰特原油哦，布兰特原油也一样哦，昨天下跌了2.15美元哦，2.6%，收在每桶80.28美元哦。基本上整体的月线以及双周线的反压力倒是比较强劲一点点的哦。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因为这一次哦，官方并没有释出太多内部的一个讯息啦啊，但是因为视讯的峰会其实召开了有3.5个小时哦，所以双方其实讨论到原油价格的未来走势以及通膨因子，这是肯定的，对吧？好，所以我们就要来稍微去预测揣测一下了，这个中美在未来几个交易日是否会开始进行原油供应释放的一些消息，那一定是想办法想要进行一些打压了。不过市场似乎已经开始做一些提前反应了所以白宫目前几乎我们可以确定很快就会释出战略储备原油，就是我们讲的 SPR， 以舒缓美国目前高涨的汽油价格哦。观众要知道哦，我们虽然看到刚才从线图看哦，原油价格从11月初开始进行一个下行空间哦，但是哦，原油价格它具有期货的时间 time lag， 叫做时间延滞效应，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9月初一直到11月初这一段的涨幅啊，它会反映在未来2个季度，而直到第3个季度到第4个季度，原油价格的走跌才会开始反映到实体的现货原油价格。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原油价格其实都是远期期货价格啊，就是未来的价格，但是现在的价格它要怎么算？它用过去的远期契约来做界定啊，各位懂我意思吗？我如果说未来的原油价格是80块，那么现在不会变成80块，要等到1个季度到2个季度，或者说到当月的远期期货那个合约才会变成这个80块。好，所以这是我们要持续观察的一个因子啦。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从油金比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哦。什么叫做油金比啊？也就是原油期货价格除以黄金期货价格的比值，那各位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在财经 M 平方这张图表所看到的黑色线，那各位可以理解正常来讲如果这个灰色线它涨得越高就是油金比越高的话，通常隐含着经济的复苏情绪正在往乐观的方向来走。为什么呢？因为原油被视为经济动能的重要因子，而黄金呢被视为全球避险需求极大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说，如果油金比往上升，就代表着原油价格跑得比黄金还要来得快，那么市场对于经济是充满着比较乐观的。但是如果油金比是往下掉的话，那么通常伴随着经济的成长已经开始受到一定的停滞效应了。比如说在19年的时候，各位还记得的话，当时19年鲍尔就决定让联准会还没在疫情发生之前进行首度的降息。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的油金比或者说当时我们在前几天所听到的铜金比都在高速的下滑当中。正是因为油金比正在下滑联准会已经察觉到了经济动能成长的一个萎缩，所以他就必须相对应的释出一些宽松政策的信号。好，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油金比仍然在一个上行格局当中，但是我们预估了这一次的上行格局应该也不会突破2018到2019年的高点。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从本轮的生产力循环来看的话，其实油金比它的周期是有一个下降趋势的就是经济成长动能 跟避险的需求相对比起来，这个比值其实是越来越低的。也就是说，其实从2000年以来啊，经济真的繁荣的那种程度，对于那种原物料真的需要的程度，其实是一直在下降的。哦，那伴随而来的其实就是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就经济已经其实不太够成长了，但是资产价格仍然持续在上涨。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迹象，从2000年以来啊，中长期趋势啊，其实经济成长的一个速率正在走缓，但是哦，资产价格上涨的速率正在增加。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间有一个变数，就是联准会啊，从2000年以来曾经进行两次的海量货币宽松，一次是08年，一次就是去年。好，所以哦，因为钱多了，所以金融资产价格才会涨，但是经济其实还是在一个缓步的一个下降当中哦。好，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一个修正情形了。道琼下跌的比较重啦，下跌 211.0.58%， 收在35931点，压回到月线以下了，不过月本轮乖离拉的也很大啦，就算稍微往下滑，以盘带跌看起来这个乖离也会逐渐把它拉平。标普500指数下跌 12.23点 0.26%， 收在4688点，标普的线型就走得比较漂亮，目前还是收在短期均线双周线之上，那尤其我们看到季线以及半年线也是一个上弯格局哦，好，所以除非打一个 N 头了，要不然哦，你要让它直接这样子往下摔，其实也是有一些难度的哦。我们以前跟观众朋友讲过，为什么通常啊股市在牛市氛围啊需要打一个比较类似 N 头的形态才下来啊？因为我们跟各位讲过嘛，空头形态叫做底底低。就是每一次下杀的幅度都比上一次下杀的幅度还要来得大，所以每一次的底部会比上一次的底部还要来得低，这叫底底低。那如果你要打底底低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打一个 N 头嘛，就是你要先下杀一次，弹起来再往下杀，那这个时候的下杀幅度比上一次的下杀幅度还要来得大，这个 N 头就会形成了。所以我们比较少探讨这个技术分析，是因为光说线型不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多头空头趋势来理解为什么股价最终会往这样的方向来走。所以相对来看，即使回跌，美国股市目前看起来还是有一些支撑在的。那纳指的部分，下跌了 52.28 点 0.33%， 收在15921点，整体来看也是收在所有的短期均线之上，所以表现的相对都还是比较强硬。那费半，虽然昨天下跌幅度稍微大一点，下跌 27.95 点 0.72%， 收在3831点，但是仍然是在四大指数当中表现的最为强势一点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我们仍然要持续的做美国股市在本轮牛市的追踪，那你说现在建仓肯定是有一点追高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还是要等待，整个本波的美国股市的上升格局告一段落之后，再来考虑，建仓的可能性。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聊完股市来理解一下目前，债券市场的一个情况，最近根据美国财政部TIC 的数据报告来看，其实从整个第三季以前就第一季到第三季，资本净流出已经来到268亿元了。那我们都很清楚嘛，美国最大的资本其实就是美国公债，那整个九月份到这个今年一月份到九月份，因为现在全球持有美债最多的经济体和国家是日本嘛，日本持有1.3兆美元的美债，它是现在美债的持有最大的国家，中国大概是1兆出左右的美债，所以等于是仅次于日本。那现在来看，整个从第三季开始，我们看到美元的美债的一个输出似乎已经开始，也就是说现在市场上正在大幅度的抛售美债，而这个联准会也正在抛售美债，那这个情形其实我们如果跟14年以来缩减购债以来的情形来看，其实相对幅度是比较小一点点的，对不对，也就是说未来美国公债殖利率，可能在短天期都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卖压。多大呢？你看一下14年到15年差不多就是这种卖压，所以各位还是要对于美国公债的殖利率的上升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公债殖利率肯定会在一个上行格局当中。我们看到即使看起来好像短期内美债殖利率走了一个缓步的走跌迹象，但是很快又回到它的多头格局上面，目前半年线走 一个水平水位哦，季线还是很明显上弯的哦。那我们还是要承认一下，其实哦，今年大多数的投行，我们其实也是，我自己也是啊，其实对于美国公债殖利率啊，在第二季到第三季的下行是有一点意外的。我们原本以为哦，我们看到这条蓝色线呢、哦、是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哦，应该。当货币宽松哦，来到一个相对尽头的时候，应该就是一路上去了，那想不到哦，从六月份开始哦，美债殖利率啊，正式走了一个空头格局，这使得在第二季到第三季啊，美国公债是大涨的哦。所以我们趁那个时候进行了一些美债部位的一些调节哦。想不到哦，从十月份开始哦，全球投行认为啊，似乎美债上涨的一个美债殖利率上行的格局没有这么快了。这个时候哦，反而它又重新回到一个多头轨道了。但是不管如何说啦，这都是短期上的预测。从中长期来看哦，基本上哦，殖利率的走高已经形成未来几年期的中长期趋势。为什么？因为哦，联总会未来实施紧缩政策的可能性是远远大于宽松政策的可能性的。除非又有这个意外啦，就是又崩盘啦，又系统性风险啦，要不然呢、哦？你说你要现在联准会再继续宽松的可能性是很低的，所以你把大方向搞清楚之后，你就大概心里有一个底了。好，那另外一点，我们观察的一项资产是关于比特币哦。比特币有在昨天哦，突然亚洲盘下杀了7%哦。我们看到比特币近期的走势其实是非常亮眼的哦，所以即使哦在昨天前天大跌了7%哦，仍然没有改变不管是短期还是中长期均线的一个上行格局哦。那这一次最重要的一个沙盘因子啊，就是中国的发改会宣布哦，会持续的整治这个比特币或者虚拟货币的挖矿活动哦，也祭出了惩罚性的电价。我们知道中国近期在限电嘛，那你挖矿所耗的电量其实是很大的哦，这也是目前啊中国调查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哦。目前大部分的挖矿都是集中在成都啦，所以省政府哦，基本上对于加密货币其实是比较友善的哦，但是希望能够就是参与这些挖矿的这些投资人哦，希望可以帮助政府度过目前限电的难关，暂时挖矿哦，这个是成都他所发表的一个看法。那我们知道，其实近期比特币哦已经来到第三档的 ETF 了，这是比特币第一档 ETF 哦，叫做 BITO 嘛，大概在十月中旬的时候进行发行的。那其实 BITO 的发行哦，还有另外一档，我记得是这个 BTF 哦，这个其实都是为了让市场上想要参与加密货币的热潮的投资者啊，能够用股票市场资产价格的参与方式来进行价格的一个推演哦，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投资朋友，我们虽然因为短期内股价不能参考啦，我们还是要直接看比特币的股价这个价格走势比较贴切哦。但是还是要记住，就是说它的说明书里面都有特别提到，就是比特币以及比特币期货为相对新型的投资工具哦，它有巨大的风险哦。这是投资说明书它就已经提到了哦，有哪几个风险？首先呢，它这个 ETF 哦，跟我们国内的那种追踪海外商品的 ETF 性质很像，都是期货型 ETF 啊。顾名思义啊，就是说它基本上啊，它是属于它虽然看起来是持有这个近月的期货合约，但是它跟现货价格是有一定差距的啊。所以你看到现货比特币涨了，它不一定涨哦啊，因为它是期货合约，所以它一定是未来几个月的比特币的价格，所以它有没有可能受到人为的操作，这是有可能的。那第二点呢，就是价差风险，就是为了要维持它持有的部位哦，这个期货合约它即将到期的时候，这个 ETF 的发行商或者基金公司，它就必须出售合约，然后购买更晚到期的这个比特币的期货合约。简单来讲，就是你玩台子期要继续转仓嘛，那你一直转仓下去，就会有转仓的成本在，懂我意思吗？就好像你买0050反一一样，你长期持有0050反一，你可能心里想着总会等到崩盘的那一天，但是可能你还等不到那一天，你的转仓成本已经把你吃完了，这叫做标准的。你看对了趋势，但是死在波动上，对不对？其实我跟投资朋友讲说，这个市场上不管是看多者还是看空者，从客观层面上都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多头 多头走久了就会空头嘛，啊，空头走久了，啊，一定会多头嘛。那通常来讲，哦，多头人，啊，多头的投资者，他会受到比较多的市场的吹捧，因为他的时间周期比较长嘛，长牛吉熊，对不对？好，那拉回来，哦，第三点，哦，这档 ETF 最大的困境是流动性风险，啊，用白话文解释，哦，因为比特币，哦，它基本上，啊，整体的波动度，啊，还有它的贝塔值都比一般的股票资产水位还要来得大，所以你没有什么慢慢卖慢慢买的这种投资策略，啊，因为它有流动性风险，它可能一天就是暴涨暴跌，啊，所以了解了这些产品之后，就要来做一些省思。当然我并不是说比特币就不好了，而是说，第一个，投资朋友希望我给予这个，希望有投资朋友问我嘛，说可不可以参考这几档 ETF， 因为是我们的会员朋友问的，所以我就要特别讲一下，要不然其实我对比特币没有特别的研究啊，我认为还是要小心为上啊。那当然哦，我常跟观众讲说，其实每个时代啊，都有特定时空、特定环境、特定背景所造成的资产价格的走扬。以前我们举过那个，忘记是里约奥运还是伦敦奥运了，它里面有一个那个100米的短跑金牌嘛，然后就是好像里约奥运啊，就是刚跑完拿了金牌啊，拿了冠军，然后呢刚走出里约的街头就被抢包包了，然后呢就是人家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你的包包就被抢走，你为什么不去追他呢？他说，我是100米的金牌啊，可是那个小偷跑了200米，我怎么追？所以哦，任何的成功哦，都跟特定的时空、特定环境以及特定背景有关。大部分的个股的投资成功也是在特定时空、特定环境、特定背景啊。好，就跟我们跟啊，我浩哥跟投资朋友可以今天在直播上相遇，也是特定时空、特定环境、特定背景啊。这个比较早追踪浩哥的投资朋友应该知道哦。你可能在17年、18年就有看到我的这个报纸的文章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露脸。可是那个时候我在写《联合晚报》，我现在收刊了。但老联晚其实是很多财经人的记忆嘛，因为它曾经是唯一的晚报。很多人想要了解股市收盘之后的第一手讯息啊，其实都是看晚报嘛。哦，那你说浩哥，那为什么你那个时候不露 YT 呢？不去做 YouTube 呢？啊，难道是害怕粉丝垂涎我的美色吗？啊，当然不是嘛，就是因为不懂嘛。那个时候的17年、18年的时空环境啊，那个时候肾结石才刚出来吧，对不对？那摄影机的那个画质那么渣，哦，所以我们现在能够遇到，就是因为有当下的环境的背景，我们因为特定的背景而相遇啊。有一天我们一定也会因为特定的时空变化而分开啊，哦，有点感伤哈。但这其实跟周期投资一样啊，就是说周期投资并不是说所有事情都会重复，而是所有事情的本质它会重复。人类不会再回到石器时代的，但是人类永远都会有新的产业的周期，新的社交媒体的形式。变就是不变的唯一真理，哦，它变的，哦，是那个媒介，不变的，啊，是我跟你之间的沟通，啊，所以你可能会有一天发现最后浩哥去开抖音了，对不对？不做直播了，对不对？所以变就是不变的唯一真理，啊，以后你女朋友跟你说你变了，你以前都会哄我的，你现在都不哄我了，你变了，啊，你就这样回他，啊，变就是不变的唯一真理，好，但后果要自负，好不好？好不好？好，提供给观众朋友，8:48了，我们赶快来讲一下这个台北股市在昨天实体收盘的一个表现，因为台北股市其实已经连涨好几天了，整体的多头动能你说算强吗？因为它也没有拉过大长红，对不对？它就是这样缓步的一个向上走，昨天成交时有3900亿哦。那很重要的一点哦，是昨天大部分撑盘的要角是金融股哦，昨天上涨70点，收在17764哦，三大法人小幅买超4.6亿元哦，外资则是终结了连三买哦，那很有趣的一个情况，第一点哦是昨天金管会同意开发金以股份转换的方式取得100%的中售股权，这也激励开发金昨天直接涨停锁死，一度冲到17元以上，这是04年以来的新高，中场是收在16.95块，整体的金融族群买气也很强，你像昨天星光金涨了半根停板你看星光金其实在这个股票10元面值以下徘徊很长一段时间，对不对？这很多存股族很喜欢星光金，不一定是真的看好它的财报，真的就是它单纯是所有金融股当中少数这么便宜的金融股，对不对？你看国泰金都已经 几十块了啊，这个不好买，不好买。但是国泰金、富邦金、中寿、台新哦，这个昨天涨幅都有2%到3%以上哦，所以金融股在昨天呢、突然成为了市场稳盘的要角哦。我们都知道，金融股在今年的涨势相对来看是比较凶猛一点点的、但是这个凶猛的程度哦，会随着利差的扩大，开始从原本的寿险资产的部位部门哦，开始慢慢的移转到放贷部门哦，这个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啊，你说。那中间会不会有波动？中间还是会有波动。好，但是呢，因为当股市涨到尽头，随着收缩政策开始紧张之后啊，这个股市啊，那种那种疯狂式的多头牛市氛围啊，就比较难发生。好，就应该就是像美股这样子，可能就稍微缓涨格局，然后稍微修正，然后缓涨格局这样子。那对于寿险部门的资产就变成稳健获利了。但是呢，如果要受到大环境的利差因子的获利啊，最终我们还是要看放贷部门的一个表现哦。好，那永丰金昨天就召开了他的法说。永丰金其实就是标准的放贷股啊，永丰金底下只有永丰这个银行啊跟永丰证券啊这两家公司而已哦。那其实过去的股息殖利率啊，相对表现都在 5% 左右啦。那在今年前三季的获利哦啊，年增率有 39%， 资本市足率在 127% 啊，算是正常。正常水位哦。那我们从历年的财务简报其实可以发现哦，从过去表现来看，外资在今年其实是大幅的回补永丰金哦。虽然永丰金目前的基期并不算很高哦，但是外资仍然在逢低进行吃货、再来，我们从获利面来看的话，今年哦，永丰金作为一个放贷部门股哦，居然哦，它的获利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其实是在高速的增加当中哦。你看到2017年、2018年哦。这个 ROE 也顶多就是 6.6、6.7 哦。19年、2020年哦，受到整体哦资产价格的一个膨胀啊，稍微上升到8.6和8.05哦。但在今年哦，明明就是年初的时候利差非常极低的状态底下，它仍然有 10% 以上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所以这值得我们特别来做一些留意哦。那包括从股价净值比来看的话，你说有没有被推高的疑虑？当然有一点点，但是这个高点哦，其实还没有来到19年基期的高点呢。目前股价净值比大概 0.98， 还是低于1哦，也就是说目前的市价是低于净值的。那19年它的股价净值比是 0.99 哦。那其实整个放贷顾问股啊，未来还是有一个相对稳健的一个增长啦。永丰金在前三季的自结营收益是106.7亿元哦，比去年同期成长了45.7% 哦，税后纯益是37亿哦，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8%哦，金额也是创了历史全年获利的新高。那其实从长年期来看呢、永丰金普遍还是比台北股市、普遍的金融保险类股的指数还要多了差不多有21%的一个报酬，从2017年年底以来的统计哦。所以其实作为放贷部门股它的表现的抗跌性以及本身绩效的报酬还是表现的不错的，这值得我们特别去做一些留意和变化啦，特别做一些法说会的追踪哦。其实随着台北股市来到一个相对这个高基期，以及我们不能讲陌生段啊，只是说你要想象在未来一个年度哦，跟今年或者2020年啊，这个年中到年底有这种巨额的报酬，这个想象空间肯定是有所压缩的，对不对哈？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相对有所压缩的空间当下，其实持股啊，具有这种防御性、抗跌性比较强的这些类股，它的比重可能就会稍微提高。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啦，提供给观众朋友。好，8:53哦，为什么今天这么快就讲完了呢？因为我们今天要再度的来推书哦。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跟各位导读一本财经相关的投资书籍啊，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啊。其实有时候听浩哥讲哦，有没有可能会发生投资偏误啊？就是你把浩哥当成神了啊，所以我说的话什么都对，其实不一定啊。我也是提供我自己的个人的主观的观点嘛。新闻都是客观的，刚才看到的数据都是客观的，但怎么解释它的数据，这是我自己的脑袋嘛。所以我常常建议投资朋友啊，要参考不同投资人，尤其是那些投资达人啊，或者一些重要的一些财经书籍来这个温故知新啊。那今天我们推荐这本书哦，是金周刊所出版的《真确了解股市》。他是日本的一位妈妈叫做土屋敦子，他目前 是外资投行的这个总经理哦。那其实在过去以来啊，他主要是帮助一些资产管理资产阶级来进行资产的管理哦，所以主要是做一些高端资产阶级的服务的哦。那这本书哦，其实就是他在过去20年到30年呐、啊，针对日本股市的观察以及全球股市的观察哦。那我们都很清楚，日本股市从过去几十年来看哦，看起来是一个相对的走弱格局哦，所以其实有大量的资本啊，其实都从日本开始流到海外去进行另类的布局。那这个状况其实跟台北股市是有一点像的、哦、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很清楚、啊、台湾人是出了名的爱买储蓄险、啊、台湾这个购买储蓄险的金额远远比股票市场还要来得多、哦啊，我说购买了、啊、就国人定期定额购买储蓄险比购买这个股票来得多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人、哦、相对起来是比较爱存钱爱保守这种投资策略、哦、所以即使股票市场、啊、看似有一些比较保本型的投资，但是股价会有波动，他们还是很害怕。所以其实台湾、啊、有非常多人是持有美元保单的。那很多台湾、哦、购买了这个寿险业的保单，那这些寿险业、哦、把这些资金、啊、他要做什么投资，他也不会投资国内的股票。为什么？因为国内的股票太少了，而且稳健性不一定这么高。但是呢，国内也有规定、啊、海外的投资上限、啊、对不对？那这怎么办呢？所以你会看到、啊、这个台湾的 ETF、啊、有一类的 ETF、啊、特别的多，叫做债券型 ETF、哦、我考一个问题给大家，大家知道目前来看的话全台湾当中啊，占最多啊这个金额市值的 ETF 啊，是股票型 ETF 还是债券型 ETF？ 我告诉各位，是债券型 ETF 啊。那是谁在买？那是寿险业在买。为什么？因为它有投资海外的上限比例。那怎么办呢？投信就相对应的配合发行美债型或者国外的新兴市场债的 ETF， 然后让寿险部门来进行购买哦。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日本和台湾所面临的一个处境哦。那很多人哦，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很多人会用广场协议啊，就是当年逼迫日币的升值和日本经济走下坡，用这样的概念来阐述对于日本经济的这个走缓哦。这其实多数人我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说法、啊、其实这本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哦、啊、就是说很多人、哦、会把日本经济的走缓怪给美国在1990年代对于日本做的事情。但是其实真实的环境是什么？真实的环境是广场协议之后、哦、日币是不是就升值了好几倍？所以日本在海外的购买力其实膨胀了数倍。日本人利用日币升值的一个趋势，就大量的去购买美国企业啊，那帝国大厦啊，啊，夏威夷的不动产啊，在全球进行海外投资。所以1990年代啊，日本人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的投资国。那其实当年日币的升值啊，这本书他也是经历过1990年代的人哦、啊，他都觉得1990年代是日本人最开心的时刻啊，因为汇率的变化，他们手里的日元可以换来更多的美元哦、啊，在财富在短期内哦、啊、就做了大幅的一个升值哦、啊。那最后倒的原因是因为升值吗？并不是，最后倒的原因是因为日本本身的经济结构本身它的流动性就已经出现了问题哦、啊，这有机会我们在我们的会员投资平台当中做一个专题给各位做一些解析、哦、是因为日本本身的就业人口啊，它的流动性晋升的可能性被斩断了，所以你就发现日本年轻人就不消费了，即使房价在跌，即使物价在通缩，他们也不愿意做任何的消费、哦、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对于经济世界的认知就要有一个正确了解股市的一个变化、哦、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说明啊。这投资朋友说可不可以抽书啊？对对，因为每次抽书你们才出现，对不对啊？符合自己利益的时候才出现啊，这有符合我们财经号叫这个粉丝的特质，不错不错啊，就是要这么势利啊，就是要斤斤计较，内扣费用多少都要给他算清楚，这才是投资该有的一些逻辑哦。好，那另外一点呢、哦，这本书特别提到的几个理论呢，我分享给各位啦，比如说啊，这种醉步理论。哦、就是喝醉的醉，步就是走路的那个步哦。醉步理论、哦、基本上它某种程度算是否认的技术分析。其实这种大投行啊、投信啊，其实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认为股价的走势是不可预测的。简单来讲哦，这个醉步理论啊，就是说股价的一个上涨哦，它是由啊大部分的投资者盲目的投资追涨杀跌形成的波动，而 涨过头或者跌过头，往往是由一般的投资者进行股价的一个波动和拉抬、和这个下跌，而股价呢从追涨变成回到它的净值本身，回到它的上行趋势线本身，这个就是聪明的投资者在做的事情。而股价呢被杀得过头，投资者把它拉回到平均该有的价值，这也是真正的投资者在做的事情。其实它跟我们的周期投资其实是非常相似的、更简单来说，其实它的概念就是说，以前我们跟投资朋友讲过一个概念嘛，说为什么多数投资者一定100%会追高杀低，因为你想想看、只有景气好就代表着你赚比较多钱，你赚比较多钱你就会想要投资理财嘛，你就会去买基金，那景气不好你就会想要把你在投资基金里面的钱给赎回嘛。所以基金经理人他也想要抄底啊，他也知道股票重点的时候他就应该要多买一点点，但是他想要买的时候你都把资金给赎回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所有的散户投资者他必定会是追涨杀跌，因为只有景气好你才会买股票，景气差你都没钱了，你房贷都缴不出来了，你怎么玩股票呢？所以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周期现象。所以很多的基金经理人他一定了解这个周期投资的道理，他当然知道成本价便宜的时候一定要大幅的建仓，可是每当价格来到便宜的时间点，很抱歉你已经把资金给赎回了。所以为什么股票会有波动，各位就可以从这个土屋敦子他的一个想法当中来作为一些演变了。抽书，对，抽书、你们是抽书抽疯了。抽书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在我们底下的留言处留言说你想要抽书，也留下于你对于这个节目或者这本书的一些想法那记得因为抽书的是我们小编，所以你可以尽量的讨好他，你讨好我没有用你讨好小编是比较重要的那基本上你抽的次数越多小编看到你的名字越多你就越有可能抽中了，这小编跟我讲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谄媚小编应该是最重要的我是这样子想的啦。好啦，9:01台北股市开盘上涨40点预估成交量能大概3000亿左右今天可能偏小一点点不过从现在的收盘点位来看的话，台北股市的缓涨格局收在17804还是在缓步的走高当中所以也许台北股市未来就是在这种格局底下莫名其妙的创了历史新高但是各位还是要清楚的了解到整个标普500指数的成长动能在未来的趋势它就是这种缓涨格局。那要谨记我们周期投资对于股票市场中长期的观察一定是长牛吉熊。你现在看到的每天一点点一点点的涨势，你可能每天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开心一点但是要很清楚杀下来的那一根会把你过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是一年两年的涨幅全部吃掉，这才是股票市场周期中长期的惯性好，早上9:02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可以订阅按赞加分享，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